本集节目由 JP Like 珠宝工作室赞助播出。你是否曾经想过，一件珠宝也可能藏着一段故事，是关于时间的痕迹、自然的灵魂，还有那些等着被唤醒的刹那记忆。 JP Like 珠宝工作室喜欢用天然宝石、花草线条，还有一点老灵魂的古董风格，把大自然的温柔一笔一画雕刻叙述，藏进一件件作品里，变成一件你带在身上的故事，让珠宝不仅是点缀，也成为你心里闪闪发光的力量，在混乱的日常里提醒你，你依然是自己最好的自己。如果你喜欢有温度与诗意的作品，欢迎在 Instagram 上搜寻 JPOLIKE JP 下底线 OLIKE， 让 JPLIKE 的故事陪伴你过真实的每一天。
忘记记啊，
开始前先跟大家说一说一开始的广告。 JP Light 珠宝工作室JP 其实是我以前教金工和蜡雕时所收的学生啦，他当时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而且相当有天分，没想到他之后真的走了这条路，而且还青出于蓝哦。他的作品都非常细致，喜欢做工细致和欧式复古风的人可以考虑跟他定制哦。那么接下来谢谢本周网站付费订阅的会员，有徐啦以及 Lee Chen Yu， 非常谢谢你们，那也非常感谢免费订阅的大家哦。那么这一次的周边也上架了，之前说要等的另外一项神秘商品就是贴纸啦。这次贩售的东西很简单，就是最屁 Moleskin 的笔记本、屁孩小徽章以及屁孩低调闪亮贴纸。不过买笔记本就会送贴纸啦，笔记本的数量并不多，大家要的就尽快把握咯。大家上最屁网站就可以看到周边商品了，周边商品我会一次寄回台湾后再分批寄出，所以收到商品大概要等2到3周，那这一点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咯。好了，那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性侵、性虐待以及性侵孩童的详细描述内容，如果对以上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73年8月8日，警方接到来自小伟的电话，他在电话当中说，你们最好赶快过来这里，我刚杀了一个人。警方到达案发现场，看到三名年轻男女坐在人行道上，两名青少年不停地哭泣，年轻女子则是呆呆地望向街的对面。警方走进公寓内部，看到一名全裸的男子倒在地上，身中数枪已经死亡。然而警方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一名已经死亡的男子其实才是全案的大魔王，他杀人的数量成为美国当时屠杀数量最高的罪犯，而这更揭开了休斯顿警方不愿意面对与承担的青少年失踪案件的腐败事实。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Dean Arnold Coro 阿丁于1939年的圣诞夜出生，也就是12月24日，摩羯座。出生地是位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叫做 Fort Wayne 韦恩堡的城市。丁爸叫做 Arnold Edwin Coro， 丁妈叫做 Mary Emma Robinson。1942年，阿丁的弟弟 Stan 出生。丁妈是一个个性反复多变的人，很爱情类阿丁兄弟俩，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时常在感情上过度依赖两个儿子。至于丁爸，则是一个莫名严厉的爸爸，常常会因为小事处罚两个小孩。有次阿丁爬进浴室的洗手台，打开水后把浴室弄得都是水，丁妈觉得阿丁这样子有够可爱，但是丁爸却威胁要揍小孩来惩罚他。不过根据丁妈的说辞，他坚称丁爸从来没有真的动手打过小孩，但是这似乎不是事实就是了。阿丁从小就是一个害羞内向而且严肃的小孩，开始上学后，丁妈就发现阿丁跟其他小孩不大一样，从来都不会主动去找其他的小孩玩。除此之外，阿丁对各种形式的批评和拒绝都相当敏感。阿丁小时候曾经罹患过一种叫做 rheumatic fever 风湿热的疾病， 这种病是一种身体免疫系统误伤自己所造成的全身发炎性疾病，是被链球菌感染所引起的。除了发烧之外，还会有关节炎、心脏炎、一些皮肤环形红斑症状和不自主的抽动等神经症状。那这个病如果没有好好的治疗的话，是会有后遗症的。其中一个后遗症就是心杂音，因为阿丁小时候患了风湿热没有被诊断出来，因此没有受到适当的治疗，在七岁的时候才被诊断出有心杂音，所以医生强烈的建议他不要做激烈运动，因此学校的体育课他都不能参加，这让阿丁相当的失望。由于丁妈和丁爸很常吵架，两人就在阿丁五岁的时候离婚了。但是其实丁爸和丁妈两个人又继续格格敌，分分合合了十年。离婚的同年，丁爸就被空军征召入伍了，丁妈于是就把家产卖卖，搬到田纳西州的 Memphis 孟菲斯市的一个行动式房屋居住，为的就是想让两个孩子能够离丁爸近一点，希望儿子们能够和爸爸保持联系。1950年，丁妈和丁爸决定尝试复合，所以再度结婚，接着就搬到德州的 Pasadena 帕萨蒂纳，也就是大城市休斯顿的其中一区啦。但是丁爸妈还是吵架吵翻天，两个人最终在1953年再度离婚，这一次也终于彻底分手了。成为单亲妈妈的丁妈于是只好将孩子送往日托中心，才能想办法赚钱养家。某个夏天，丁妈把儿子们送到丁阿妈位在印第安纳州的农场居住，但是丁阿妈采取放任制，不管他们，任由他们自己玩耍。然而这却让阿丁非常的紧绷焦虑。阿丁成为青少年后，丁妈就跟一个叫做 Jake West 的巡回推销员结婚了，我就叫他继父。全家就搬到一个位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边境叫做 Vidor 的小镇。阿丁在那边念了高中，还加入了学校的乐队担任长号手，就是伸缩喇叭。由于他们学校的乐队比美式足球还受大家的注目，所以演奏音乐突然成为阿丁留在学校里的主要动力。然而这个时候的阿丁却似乎做了一些虐待动物的事情，他会去抓 Flying Squirrel， 就是会飞的松鼠，中文就叫鼯鼠，然后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有时候还会放在靴子里带到学校去。不过这些鼯鼠当时是死是活没有人知道。有一天，一个贩售 pecan， 你也可以说是 pecan， 两个发音都有人讲，山胡桃的推销员来到阿丁家。他看到丁妈正在烤派，很会的推销员就抓紧了时机，建议丁妈可以用山胡桃做一些糖果啊。结果丁妈就被这个建议启发了，他开车带着儿子前往休斯顿一间糖果工厂，花了$50，相当于现在的600美金，台币大概是18000元左右，买了一个糖果的配方后，就开了一间糖果公司，叫做 Pecan Prince， 山胡桃王子。山胡桃王子主打两种糖果，一个当然就是 Perlins 山胡桃糖，另外一个是用蛋白霜烤出来的甜点，叫做 Divinities， 中文叫做美式蛋白软糖或是神仙糖，有点像是棉花糖跟蛋白霜加起来的口感，可以想象应该是有点 QQ 的口感。丁妈和继父刚开始在自家的车库经营糖果公司，但是公司真正的经营者其实是阿丁，他放弃原本就不太在意的学校社交生活和约会，专心在家操作机器和包装糖果，他们的顾客也越来越多。而阿丁在高中毕业经验册当中有一句话这样形容他，那就是 Sweet to know, very occupied， 人很好但是一直都很忙。在阿丁的努力下，山胡桃王子业绩蒸蒸日上，他们也因此有能力搬到离市区比较近的地方，接着就决定开一间正式的店面。虽然他们的生意不错，但是当时休斯顿的房价呈现爆炸性的成长，找了一阵子之后，他们终于在 Houston Heights 休斯顿高地的地区找到了合适的店面，他们全家也都搬到这区居住。那这个休斯顿高地当时是属于比较老旧一点的社区，居民大多都是中下阶层蓝领阶级的人比较多，而这一区日后也成为阿丁的狩猎场。此时阿丁和继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差，继父有时候会为一些小事骂阿丁，像是买错牛奶之类的。1958年，丁妈为了舒缓家里的气氛，就再度将19岁的阿丁送到印第安纳州的阿妈家，于是阿丁就在阿妈的农场度过了将近2年平淡的生活。阿丁在农场帮阿妈工作，当时他开始对天文产生兴趣，就在谷仓里架了一台望远镜。阿丁还曾经跟住在附近的两个姐妹拍了一部喜剧短片，内容是其中一个姐妹在一个假的手术台上假装把另外一个人的肠子掏出来。而这姐妹当中的其中一个叫做汪达，她非常喜欢阿丁。1959年，山胡桃王子生意忙到爆炸，丁妈就跟阿丁表示她需要协助，还说会付薪水给她，于是阿丁就回到休斯顿帮忙家里的生意了。 这个时候汪达还跟阿丁保持联络，两个人常常会透过书信和录音带往来。阿丁有时候也会寄一些家里贩售的糖果给汪达，汪达则是会回寄蛋糕给阿丁。有天汪达打电话给阿丁，他先要阿丁坐下来，表示说他有一件事情想要宣布，那就是他要结婚了。那由于汪达从来都没有跟阿丁提到交男朋友的事情，所以他就问汪达说，谁是你未婚夫啊？就汪达说，我要结婚的人是你啦。阿丁吓到马上挂电话，从此之后就再也不跟汪达往来了。而丁妈和继父常常因为生意而起争执，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其中一次吵得很凶的时候，要他永远都不要再踏进糖果工厂了，也不想要丁妈跟他一起经营珊瑚桃王子。美颂的丁妈于是决定另外开一间糖果店，就叫做 Coral Candy Company， 还任命阿丁为副总裁。丁妈和阿丁就日以继夜的工作，努力的想要把公司搞起来。想当然尔，这个举动让继父非常的美颂，继父便寄了很多信给高地的邻居们来毁谤丁妈的新公司。而丁妈和继父最终也在1963年正式离婚。同一时间，阿丁搬进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单身公寓，就在新公司的楼上。据说这个时候阿丁跟公司里的一名年轻的男性收银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详情不清楚，不过据说阿丁曾经跟收银员示好，可是丁妈坚决说不是啦，是收银员主动挑逗阿丁的，结果让阿丁很不舒服，所以丁妈就给了收银员一些钱打发他，收银员后来自行离职了。这个时候的丁妈正在积极的寻找下一任丈夫，她穿着皮草化上妆，努力的保持年轻形象，还会去找算命师和灵媒。根据他们的建议行事，丁妈也因此根本没有时间经营公司，大部分的工作就都落在阿丁的身上。然而阿丁就是一个非常摩羯的人，他全心全意投入公司，他还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制糖师，没日没夜的改良配方，成为唯一掌握家族配方的人。员工们也非常尊敬阿丁，觉得他是一个有礼貌而且体贴的人。虽然工厂当中有很多女性员工对阿丁很感兴趣，丁妈也常常试着帮阿丁安排跟其他女性的约会，但是有些员工早就看出阿丁其实是一位同志，因为他在男性员工面前的态度明显的不同，表现活泼很多，有时候会开玩笑还去捏对方，而在女性面前阿丁则是从来没有展现过这样子的态度。那当时的德州还很保守，由于员工们都很喜欢老板，所以他们就默默地观察阿丁，对他的行为并没有任何批评或评论。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阿丁其实已经默默将他的魔手伸往未成年少年了。阿丁家的糖果店其实就在一间小学对面，所以当小孩们放学的时候，阿丁就会发送一些制作糖果剩下来的边角糖给他们。没多久，小孩们放学后就会主动到工厂前面排队等发糖。但是小孩们的家长其实并不喜欢阿丁这个举动，因为从学校到糖果工厂得穿越一条相当繁忙的马路，这实在是太危险了。校长后来就要求阿丁停止发糖果的行为。阿丁于是开始改装工厂，做了一个巨大的绿色青蛙造型电话，电话响的时候青蛙的眼睛还会发亮。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要吸引一些年轻人来工厂逗留玩耍。阿丁更在工厂后面的一间房间里弄了一张撞球桌，因此吸引了不少青少年聚集。阿丁还改装了一台箱型车，铺上地毯，在里面放了沙发和电视，装上冲浪板架。他经常用这台箱型车载着年轻人和他们的装备去海滩玩耍。阿丁的一个员工表示，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跟阿丁一样的男人这么爱小孩，孩子们总是围绕在他的身边抱着他，而他也乐在其中。虽然如此，一名年轻的男性清洁工表示，他很怕独自跟阿丁相处。不过阿丁虽然看起来有礼貌又体贴，一名前员工说，在糖果店的后方有另外一个房间，是给阿丁想要发泄怒气的时候使用的。除此之外，阿丁有冲动购物的问题，他的冲动购物不是买一些什么小东西，而是汽车，而且买了之后还很快就会感到厌倦，然后他再立刻转手卖出。然而这些都比不上阿丁其他奇怪的举动。1960年后期，丁妈和员工常常注意到阿丁会花很多时间做挖掘的动作，他常常三更半夜在工厂的后方不知道在挖啥小，有一次还把他发泄怒气的房间挖开之后再用水泥填平。他也会在附近另外一个地方挖半天，声称是在埋厨余，而那片土地后来变成了停车场。更奇怪的是，阿丁还常常准备几袋水泥和一卷大概120公分宽的塑胶布在身边。丁妈后来透过早期的电脑交友服务认识了第三任老公 Walt Coburn 继父 2.0， 他是一名商船水手。然而他们的婚姻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因为继父 2.0 的嫉妒心很强，脾气暴躁，动不动就会突然暴怒， 而丁妈也渐渐开始怀疑起继父 2.0 前妻死亡的真相。虽然当时的死因被判定是自杀，没多久两人就离婚了，但是丁妈又耍了同一招，再雷击回马枪，跟继父 2.0 再婚。结果也跟第一段婚姻一样，再婚后两人吵得更凶，吵到丁妈开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购买了一把 .22 手枪防身。继父 2.0 也经常跟阿丁吵架，还会挑拨阿丁跟丁妈的母子关系。有次还在丁妈面前直接帮阿丁出轨，但是丁妈拒绝接受这个事实。1968年，丁妈跑去找林梅寻求建议，林梅要她尽可能远离继父 2.0， 于是丁妈决定逃往科罗拉多州后提出离婚。虽然丁妈还是跟阿丁保持联系，但是在这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阿丁了。丁妈离开后，糖果公司的业绩不明原因开始下滑，阿丁在努力想要让业绩回升的同时，也在休斯顿电力公司当实习员工，兼差来贴补一些收入。挣扎一阵子之后，阿丁最终在1968年把糖果公司给收掉了。此时阿丁首次决然一生，就一个人的他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并开始释放他内心的黑暗面。阿丁搬进了一间位于小学对面的破旧小屋，他也将这个地方装饰得跟工厂一样，放了电视、音响和荧光灯，但是更具成人色彩。那所谓的成人色彩，就是他会提供青少年香烟、啤酒和毒品啦，包括大麻还有吸入喷气的挥发气体，跟在台湾吸强力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通常来他家里的有很多是之前经常在工厂徘徊的青少年。在这个同时，阿丁也遇见了他人生中唯一的女友 Betty Hawkins， 小贝。小贝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单亲妈妈，有两个小孩，两个小孩都会称阿丁为爸爸。小贝和阿丁断断续续的交往了5年。小贝表示阿丁是一个绅士，他们两人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偶尔会亲吻会拥抱，不过这让小贝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很多男人都会将离婚的女性当作容易下手的对象。不过小贝表示他们两个曾经尝试过要打炮，但是很快就停止了，因为阿丁表示他没有那种感觉。1960年12月，30岁的阿丁个性突然出现了剧烈的转变，由于老化的关系，他对自己的年龄外貌突然变得很敏感，也开始认为电工真是一个无聊工作，原本开朗的个性突然就不见了。而之后侦办阿丁案件的刑警 David Mulliken 推测说，他认为阿丁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想要做一个让社会认可的正常人，并且尝试跟女性交往，想要达成丁妈对他所有的期待，但是他内心中某个东西被释放出来了，也许是疯狂，也许是邪恶。1970年9月25日阿丁绑架了他第一名为人所知的受害者，那就是 Jeffrey Conan 小杰。小杰是一名18岁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生，上周也有提到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这周也提到了8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就是我们的明星地点啦。当时小杰和另一名学生一起搭便车前往休斯顿，他在一个路口自行先下车，准备拦车前往女友家，结果好死不死被阿丁捡到了。阿丁当然没有载小杰去女友家，而是把他带回家绑架了他。阿丁用布塞住了小杰的嘴，将手脚绑起来后强暴了他，然后就把小杰勒死了。阿丁带着小杰的尸体往东开一个半小时，来到 High Island Beach 高岛海滩，将小杰的尸体埋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下方，尸体的外面用塑胶布包着，再盖上石灰。事后大家并没有对阿丁产生任何的怀疑。而在这件事情发生过没多久，阿丁的身边就多了一名15岁少年，叫做 David Brooks， 阿弟。阿弟出生于1955年2月12日水瓶座，上头还有一个哥哥。阿弟6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但是他是父母都不想要的孩子。当时他和爸爸 Elton 同住，阿弟爸经营一间铺路公司，是越战的农民。他认为阿弟的个性害羞内向很不 OK， 因此要接受惩罚。阿弟在6年级的时候就曾经到糖果工厂鬼混了，因此认识了阿丁。阿丁除了给他免费的糖果外，也会用摩托车载他去兜风，两人后来一直保持往来。上了高中后，身高183，戴着金边眼镜，留着金色长发的阿弟跟爸爸的关系相当不好。在他觉得需要远离爸爸的时候，阿丁会让他留宿还给他钱。阿弟也因此相当尊重阿丁，因为他第一次遇到没有嘲笑他的成年男性。不过没多久，阿丁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在阿弟快要满15岁之际就被阿丁性侵了。当时阿丁还带回一盏荧光灯当作奖励，而阿弟并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是在事发之后他才向警方说出了这件事。不过阿弟还有阿丁之间的性行为从来都没有间断过，阿丁会在每次帮阿弟口交后给他5-10美金作为报酬。1970年， 阿弟就从高中辍学了。他短暂的搬去跟妈妈同住。当时阿弟妈住在离休斯顿高地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 Beaumont 伯蒙特，但是阿弟仍然和阿丁保持联系。回到高地后，阿弟就花了更多时间在阿丁的公寓当中。1970年12月13日，阿弟走进阿丁的公寓时，撞见了阿丁正在性侵两名男孩。他们三个人全身光溜溜的，两名男孩被绑在一块河板上，而这块河板正是阿丁自制的刑具架。他在河板上四脚都开了洞，为的就是让手铐或是绳索穿过来束缚手脚的。而阿丁看到阿弟的时候非常惊讶，大喊说，你在这边干嘛啊？于是阿弟马上转身离开。事后阿丁跟阿弟解释说，他做那些事情是跟一个情色犯罪集团有关，并且表示他们不会再见到那两个男孩了，因为他已经拿到钱了。两个男孩被他送去加州拍更多的情色照片。但是没多久，阿丁就跟阿弟坦诚，他其实杀害了那两个男孩，并且把他们的尸体埋在他租来的一个船棚当中。为了换取阿弟的沉默，阿丁承诺会买一辆车给阿弟。他后来也真的买了一台绿色的雪佛兰贵贵跑车 Corvette 给阿弟。而阿弟所撞见的两位受害者，后来被认为是一对14岁的好朋友，分别是 Danny Yates 小丹以及 James Glass 小詹。他们两人最后被看到是参加一场教会的礼拜的时候，而那段时间跟阿弟撞见阿丁性侵男孩们的时间吻合。但是他们是怎么被阿丁绑架的不得而知。小丹的姐姐说，小丹曾经提起过一个男人，说那个男人会开车载他们去看电影，还买啤酒给他们喝，而丹姐认为那个人就是阿丁。小丹和小詹的家人在两人失踪后就立刻报警了，但是当时警方并没有深入调查，因为当时青少年逃家非常普遍，主要是很多小孩都会搭便车逃家，再加上嬉皮运动的风潮，休斯顿警力又不足，所以这种没有犯罪证据的失踪案件，当时警方都不大想深入调查。杀害两人后，阿丁就搬家了，但是他原本熟悉的高地社区仍然是他的狩猎场。既然现在已经成功的贿赂阿弟成为共犯，1971年1月10日，阿丁和阿弟开车进入高地地区，载走了正要去保龄球馆的两兄弟，分别是15岁的 Donald Waldrop 小唐和13岁的 Jerry Waldrop 小 Ray。 阿丁说要顺路载他们一程，结果却把他们带回家了。虐待性侵他们之后，阿弟便亲眼看见阿丁将两人勒毙。同年3月，阿弟协助阿丁绑架15岁的 Randall Harvey 小兰。小兰当时正骑脚踏车前往加油站工作，然后就被两人拦下来了。由于阿弟认识小兰，所以很有可能是他说服小兰上车的。不过阿丁并没有将小兰送到加油站，而是他家性侵了小兰后，便朝他的头部开了一枪。接着他们就把小兰带到阿丁租的船棚里埋葬了。接下来的两名受害者是阿丁在糖果工厂认识的男孩，其中一名叫做 Molly Winkle 小马，小时候曾经在糖果工厂打过工，负责扫地还有清理糖缸。阿丁也曾经让小马的妈妈 Selma 到糖果工厂跟儿子一起工作，制作珊瑚桃糖。据说小马进入青少年时期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叛逆的行为，偷了一台脚踏车而入狱，但是回家后看起来想要改过向上，只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1971年5月29日，16岁的小马跟好友 David Hillegist 小喜一同前往社区的游泳池。小喜也认识阿丁。当晚11点半，小马的妈妈下班后接到小马打的电话，小马表示他在离家约一个半小时的 Freeport 自由港，很多当地的年轻人会到自由港游泳。妈妈听了之后就骂他说，怎么跑那么远啊。当时他还听到电话的背景似乎有其他人低声跟小马交谈的声音。小马说他跟一些朋友在一起，很快就会有人载他回休斯顿了。妈妈只是说他这么晚不应该还在外面，然后就挂电话了。不过这并不是第一次小马这么做，他曾经去游乐园玩的时候错过末班车，在黑夜中走了好久才到家，所以妈妈其实刚开始并不是太担心。不过隔天早上，小马居然还没有回家，妈妈开始觉得焦虑，因为小马偷脚踏车的关系，还是得定期跟假释官报到。妈妈怕小马因此惹上麻烦，就没有立刻报警。不过她从邻居的口中得知，有人看到小马上了一台白色的箱型车。然而在小镇的另一头，小喜的父母则是很积极，马上就报警小喜的失踪。结果警方又说小喜应该是离家出走啦，或是去朋友家住了啦。然而喜妈坚决要警方开始搜寻小喜的下落，警方却以不符合程序这招敷衍过去了。喜妈从其他人口中得知一台 Plymouth GTX 的车牌号码，并且把这个资讯提供给警方，结果警方完全没有采取行动。如果他们当时有积极调查的话， 其实就能用这个车牌找到阿丁的车。遗憾的是，他们的无所作为造成小马和小喜两人最终被阿丁勒死，并且埋在船篷里面。小喜失踪后的几天，他的邻居兼朋友，也就是15岁的 Wayne Hanley 小伟，委屈的伟，因为之后就会知道他有多委屈了。小伟主动向喜妈表示要帮忙贴寻人启事。小伟出生于1956年5月9日金牛座，是家中四个儿子当中的长子。小伟从小就是一个敏感的小孩。小伟的家庭跟阿丁以及阿弟的一样，也是一个问题家庭。小伟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又主动的小孩，喜欢跟人打交道，很有社交能力。伟妈每个礼拜都会带着小孩上教堂，小伟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示他想要当牧师。伟妈跟阿妈培养了小伟对阅读的喜爱，小伟也非常聪明，读了非常多的书，因此他的程度有时候超越了同年龄的人，据说 IQ 高达126。伟妈的爸爸也就是小伟的阿公很挺伟爸，帮伟爸找到了电工的工作，伟爸也将阿公当成他的榜样。但是阿公去世后，伟爸就开始酗酒还打人。有一次伟爸除了打伟妈之外，连阿妈都打了。小伟于是拿吸尘器砸向伟爸的头之后报警，而伟爸妈也终于在小伟14岁的时候离婚了。虽然伟爸妈离婚了，但是伟爸很机车的表示，我是不会付赡养费的哦，而且还立马跟之前外遇的对象结婚。但是伟爸仍不放过伟妈，常常会到伟妈的住处对他一顿毒打。小伟为了帮助家里的开销，从10岁开始就去打工了，但是伟爸所给的压力相当庞大，小伟觉得很焦虑，成绩也因此下滑。伟妈于是带小伟去看医生，医生帮小伟开了一些药物，小伟在药物的影响下自制力变得很差，经常跟老师回嘴还骂三字经，他也因此必须留级重新念一次九年级。也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大他一年级的阿弟。1971年的秋天，当时小伟在校门口准备逃学，准备进学校的阿弟在门口看见这个卷发的瘦小男孩，觉得他是一个容易下手的对象，便上前攀谈，也很快就将小伟介绍给了阿丁。然而经过一连串的探视，阿丁发现小伟的妈妈非常紧迫盯人，不好下手，跟其他受害者不同，阿丁便开始思考该怎么利用小伟。阿丁开始跟伟妈往来，还帮他修车，伟妈渐渐觉得阿丁是一个有礼貌的人，还觉得他把小伟当儿子对待。没多久，阿丁就知道小伟家里很需要钱，小伟也注意到阿弟怎么都不用工作，还有车又有钱，于是阿丁就跟小伟表示，如果他想要赚钱的话，他可以帮他卖东西，就算是赃物也没有关系。于是小伟就开始在附近的住家偷一些电视和其他的电子产品给阿丁贩售。有一次阿丁手里拿了一把很大的刀，问小伟说，如果在偷窃的时候被拦截去路，是否愿意杀人？小伟逞强的说愿意。接着阿丁就用当初将阿弟纳下旗下那一招，跟小伟说他在帮一个同性情色集团做事，只要小伟每带一个男孩给他，他就会支付他200美金，相当于现在的1600美金，也就是台币大概48000元左右。而且如果对方长得够吸引人，他还会付更多钱。然而小伟拒绝了，他不在意偷东西，也不在意阿丁是同志，但是绑架他觉得真的是无法耶。不过当时电影《教父》非常的流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有看过啦，是还蛮好看的。因此在青少年间，他们都觉得能够参与一个秘密犯罪集团有点酷酷的，而这似乎就是阿丁在做的事。所以阿丁说的事，小伟一直放在心上。1971年圣诞节，小伟家陷入了经济困境，他们急需现金，而小伟当时偷东西的钱根本就不够用，他最后就接受了阿丁的暗黑提议。1972年初，小伟帮阿丁诱骗了第一名受害者，也就是17岁的 Rusty Branch 小秀。小秀本来就很常参加阿丁的公寓 party，因此也认识小伟。有天小伟和阿丁在高地遇见了小秀，小伟问他要不要去阿丁的公寓抽大麻，小秀就上两人的车了。进公寓后，小伟说要跟小秀开个玩笑，帮他戴上手铐，然后就突然离开了，任由阿丁处置小秀。不过当时小伟以为阿丁只是要用他拍情色照片，隔天阿丁也兑现了他的承诺，给了小伟200美金。小秀失踪之后，他的妹妹素觉得很担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家人并没有特别去找小秀，而素素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哥哥了。多年后才发现了小秀的遗体，而且小秀的鸡鸡还被切下来了。1972年3月，阿丁和小伟盯上了他们的下一个受害者，也就是小伟的朋友18岁的 Frank Aguirre 阿法。阿法在一间叫做 Long John Silver's 的连锁素食店打工，这个素食店中文是翻成海滋客。阿法他是一个个性温柔的人，有次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店外面哭， 一问才知道，小女孩把妈妈给她拿来买 Hush Puppies 的钱弄丢了。由于我没有吃过海滋客，所以一看到 Hush Puppies 我还想说是什么狗啊，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是海滋客他们店内贩售的食物，是一种用玉米粉加上面粉蛋还有牛奶调味后做成的小球，下油锅炸到松软的一种食物，据说是美国南方餐厅常见的食物，我倒是没有吃过啦，有吃过的人欢迎来跟我说你的感想咯。总之小女孩想要买炸玉米球，但是她的钱不小心掉了，于是阿法就免费送了她很多个玉米球带回家。除此之外，当时的阿法有一个13岁的女友 Rhonda Williams 小打，阿法非常非常爱小打，而且已经向小打求婚了，他常常在下班后去找女友，并且带炸鸡给小打的家人，连难搞的打爸都因此被他打动了。3月24日当天，阿法打电话给小打，表示他下班后会去找他，但是阿法下班的时候，小伟已经在外面假装闲晃等他了。小伟于是说服阿法去阿丁的公寓一趟，抽抽大麻，喝个啤酒，然后再去找小打。阿法于是便跟他一起回到阿丁的公寓，抽了大麻，喝了酒，小伟和阿法都有些醉意后，小伟突然拿出一副手铐，想要比赛谁能够最先挣脱手铐。不过小伟当然早就跟阿丁事先练习过了，而且他的口袋里面其实有手铐的钥匙，所以轻轻松松的就解开了手铐。阿法看了觉得很有趣，就自己戴上了手铐。等到他一戴上手铐，阿丁马上扑上去，将他拖进卧室，固定在自制刑具架上。那由于阿法是小伟的朋友，小伟就开始觉得犹豫，问阿丁是不是要把阿法卖到情色集团去，就像是他之前对小秀做的一样。这个时候阿丁才跟小伟说，他其实并没有把小秀卖掉，而是在虐待他之后把他给杀了，而他也准备对阿法做一样的事。小伟听到觉得非常震惊，一阵恶心的感觉袭了上来，但是小伟这个时候才明白他已经陷得太深没有退路了。接着阿丁便开始性侵阿法，把他的鸡鸡弄烂，然后用一块布塞进阿法的嘴里，接着用胶带封住，最后再用绳子把他勒死。小伟和阿丁一起将阿法的尸体载到高岛海滩弃尸掩埋。阿法遇害的隔天，他的家人就发现他失踪了，但是报警后警方又敷衍的认为他是离家出走了啦。不过认识阿法的人都不相信警方的说辞，因为他还有一张薪水支票没有领，还有一个热恋中的女友，实在是不可能一声不吭的离家。而小打也非常非常难过，他觉得一切都很不对劲，而他的执着让小伟觉得很不安，因为小打是伟弟的朋友，所以小伟本来就认识他。小伟于是劝小打不要再难过了，日子还是得过啊，还安慰他说阿法可能被黑手党盯上了啦。小打虽然不相信，但是他也不能怎么样。下一位受害者是17岁的 Mark Scott。 马克曾经到阿弟家过夜，而马克的爸妈也在马克举办的 party 上见过小伟，他们对小伟的印象相当深刻，因为他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的。马克最近因为携带刀具被逮捕，因此官司缠身。马克于是跟爸妈说他想要去墨西哥度假几天放松一下，只是他最后并没有到墨西哥。马克最后一次被看见是在1972年4月20日，很有可能在街上遇到了小伟和阿弟，他们两个用大麻还有烟酒来吸引他去阿丁家。不过马克一到阿丁的公寓就觉得不对劲了，阿丁马上抓住马克后将他绑在刑具板上，这个时候的马克就一只手被绑住，另外一只手竟然成功的抓到附近的一把刀，他疯狂的挥舞着刀子，并且试图刺向阿丁。阿丁虽然衣服被刀子勾到了，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只不过这让他非常的悲痛。小伟于是冲出房间拿了阿丁的枪回到房间，指着马克的头。马克看到后只好放下刀，阿丁开始施虐以及性侵马克，最后三人一起合力勒死了马克。他们将马克的尸体搬到高岛海滩，用胎儿的姿势将马克埋在阿法的隔壁。马克周末没有回家，他的父母开始恐慌，开车在休斯顿四处寻找毫无所获，朋友们也表示没有看到他。报警后警方看到马克有案底，就不想深入调查他的去向了。一周之后，马克的父母收到一张从德州奥斯汀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好吗，我会在奥斯汀待个几天，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哦，每个小时3块美金，等我赚到足够的钱付律师费就会回家。马克家人看到满头问号，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马克要跑到外地去找工作。更不合理的是，马克还把他的爱车是一台本田摩托车留着没有一起带走。虽然如此，他们仍无计可施。这个时候仍然没有人怀疑阿丁，大家都还觉得他彬彬有礼，看起来是一个正人君子，而且他还是维持和女友小贝的关系。虽然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疏远，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而且每次小贝去找阿丁的时候，一进他的公寓里面几乎都挤满了年轻的男孩。小贝也认识阿丁和小伟， 但是他完全没有质疑他们的关系，只觉得像阿丁这种绅士的性格对这些问题少年来说应该是很好的影响。接下来受害者是17岁的 Billy Boach 比利，以及16岁的 Johnny Delome 阿强。比利曾经帮阿丁挨家挨户的贩售糖果，比利和阿强也很常参加阿丁的公寓派对。不过这让比利妈觉得很奇怪，她问比利说，大家在他的公寓都在做什么啊？比利避重就轻地说，阿丁会给我们看一些东西啊，有一次他拿出手铐，阿丁、阿弟还有另外一个人开始玩手铐，把他扣在一些男孩的身上，结果阿丁就再也找不到钥匙把手铐打开了。1972年5月21日下午，比利和阿强一起从比利家离开买汽水，本来买完后他们就要回到比利家和比利的家人一起去看电影，结果他们却被阿丁三人组带走了，两人一样遭到虐待和强暴。但是这次阿丁要小伟杀害两人，小伟拿起了阿丁的枪，对阿强喊了一声阿强之后，阿强抬起头时小伟就开枪了，但是子弹从他的耳朵旁边穿出，阿强还活着，只是昏了过去。等阿强再次醒来，便低声的哀求小伟，接下来小伟就和阿丁一起勒死了阿强。比利和阿强的尸体最终也被埋在高岛海滩其他人尸体的附近。虽然阿丁原本承诺小伟每次帮他带个男孩就会给他200美金，但是小伟真正下海后，阿丁知道小伟已经成了他囊中之物，无法脱身了，就再也没有给他钱了。小伟自己也心知肚明，也没有跟阿丁讨钱。比利和阿强失踪后的三天，他们父母都分别收到了儿子写的信。比利信上的邮戳是来自于德州 Madisonville， 离休斯顿开车约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很抱歉这么做，但阿强和我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是替一名卡车司机工作，从休斯顿运货到华盛顿，3到4周后我们就会回来了，大约一周后我会寄钱回来帮助你和妈妈，爱你们的比利。本身就是卡车司机的比利爸马上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根本就没有比利信中所写的工作，而且信封上的字迹虽然是比利的，和卡片上的字迹却不大一样，感觉是受到某种压力下写下来的，有可能是别人写的。而阿强的父母也收到了一样的信，他们更是觉得奇怪，因为阿强其实常常会拼错字，但是信中却没有拼错字，他们怀疑这封信的真实度。比利爸妈开始回想一些可疑的迹象，他们想起比利曾经带些大麻回家，而给他大麻的人就是阿弟。他们又回想到比利跟他们说在阿丁公寓派对上玩手铐的奇怪事件，于是比利爸妈就跑去质问阿丁，觉得他一定知道比利的去向，但是阿丁却一脸无辜地说，我不知道比利和阿强在哪儿。有一次阿丁认为阿弟必须要学会遵守规则，某天下午就找了阿弟到他的公寓，阿丁于是指示小伟要把阿弟打到失去意识，所以阿弟一到，小伟就往他的脸上一拳挥过去，然后就把阿弟狠揍了一顿打昏。阿丁将失去意识的阿弟绑在刑具板上，开始不停地强暴他。就在阿丁准备要勒阿弟的脖子的时候，阿弟不停地哀求阿丁，阿丁最终心软放了他一马。死里逃生的阿弟担心阿丁之后还会再次对他下手而离开了，但是跟之前说无数次一样，他最终还是回到阿丁的身边，只是他的忠诚度已经出现了裂痕。他们下一个受害者是19岁的 Billy Ridinger 莱定。莱定被带到阿丁的公寓后被囚禁时，阿弟可能是出自于同理心，曾经试图想要照顾他，还恳求阿丁不要杀害莱定，而阿丁这次居然听从了阿弟的请求放走了莱定。莱定离开后并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也没有报警。1972年7月19日17岁的 Steven Sickman 小史和14岁的妹妹 Sandy 珊珊吵架吵到爆，那是因为珊珊喜欢上了小史的一个朋友，所以整天一直绕着他们打转。小史觉得有够烦，说珊珊跟小狗一样，还帮他取了很难听的绰号，并且用毛巾甩打珊珊。不过当晚小史出门参加了一个 party 前还跟珊珊道歉了，由于哥哥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所以对珊珊来说小史的道歉意义重大。当晚小史跟朋友出门，他最后一次被看见是在过了午夜不久，独自走回家的路上被三个人拦了下来，那就是阿丁死神三人组。小史一样被虐待性侵，过程中还被用钝器打到肋骨骨折，最后一样被勒死埋在船棚当中。小史的家人报警后遭受到了一样对待，也就是以离家出走处理。我想大家听到目前为止耳朵都已经长茧了吧，想说你们到底要不要办事啊。死神三人组的行动即将进入巅峰。1972年10月2日，14岁的 Wally Simono 小瓦前往好友 Richard Hembry 查查家过夜， 当晚两人在社区闲晃的时候就被三人组带走了。据说他们前往阿丁的公寓前曾经到过一家杂货店买东西。此时小瓦一个朋友看到他们打算过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小伟或是阿弟从车上下来跟他们说一声滚，朋友只好摸摸鼻子走了。抵达阿丁的公寓的时候，小瓦曾经设法打电话给妈妈，但是当瓦妈接起电话后，他只说了一声妈。瓦妈问他在哪里的时候，电话另一头传来一阵骚动后就挂断了。瓦妈下次再见到小瓦就是警方从船棚挖出来的尸体了。阿丁三人组继续行动。1972年11月1日，他们找到下一个受害者，是18岁的 Willard Karma Branch Jr. 小威。他是头部中枪后被杀害并且被埋在船棚当中的。威爸是警察，在寻找小威的过程当中心脏病发死去。同一个月，三人组绑架了19岁的 Richard Kepner 小 K， 将他勒毙之后埋在高岛海滩。到了1973年1月底，同一栋公寓的其他住户已经开始发现阿丁的公寓总是传来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人不停地把头拿去撞墙的声音和尖叫声，然后又有人大喊阻止他之类的，只是都没有人报警，因为他们只觉得这些人应该是嗑药嗑昏头了。而公寓的清洁人员则表示他不想要打扫那间房子，因为实在是太臭了，在臭味散去之前他不会碰阿丁所住的公寓。阿丁注意到大家的目光之后没多久就搬家了。而在新的住处，阿丁似乎只杀害了一名少年，是17岁的 Joseph Lyles 阿九。他跟阿弟住在同一条街上，曾经参加过阿丁的 party。 阿九是一个非常内向但是富有创造力的人，还非常的温柔。在杀害之前，阿九正在帮家里的窗户绘制一幅节庆场景画，他的姐妹们都非常的期待，但是阿九来不及完成这幅画。阿丁和阿弟两人接走了阿九并且带回公寓。阿弟当时觉得气氛不大对，于是试图跟阿九起冲突，想让阿九因此离开。不过阿九最终还是留下了。阿弟于是找了理由离开了后，当晚由阿丁独自完成整个谋杀案。阿丁将阿九勒毙后埋在高岛海滩西北方的 Jefferson County Beach 杰佛逊海滩。那晚之后，满18岁的阿弟明显的想要跟阿丁划清界限，他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花更多的时间跟女友 Bridget Clark 小布相处。为了和他们保持距离，阿弟还搬离休斯顿跑去跟爸爸同住了一段时间。1973年夏天，阿弟打算加入海军，但是因为没有高中毕业而被拒绝了。这个时候阿丁在没有阿弟和小伟的情况之下暂时停业，不过他暂停猎捕男孩有可能是当时阿丁的蛋蛋生病了，他的蛋蛋因为肿胀的关系必须开，所以才暂停捕杀男孩。不过在这段时间，有一对情侣表示他们在三月的时候曾经在休斯顿开车约一个小时的海滨城 Galveston 加尔维斯敦城，看到三个可疑的男子拖着一个大包裹并且埋了起来。其中一个人看到他们后走向他们的车子，情侣就赶快开车离开了。他们事后确认那个人是小伟，但是警方并没有在加城找到任何尸体。五月又有人看到三名男子在海滩上埋东西，他们因此联络了警方，但是警方直接忽视没有展开调查。1973年3月，阿丁搬进了他最后一个住所，那就是位在德州帕萨迪纳郊区的一栋房子。而这栋房子其实丁爸的，当时丁爸和阿丁还不错，已经再婚了，也不住在这栋房子里面。邻居们热情的欢迎32岁的阿丁回来住，还因为他看起来不像嬉皮而觉得有点放心。小伟从原本想要当一名牧师变成了连续杀人犯的共犯，他看起来似乎无所谓，什么都不怕，但是他其实酒喝得越来越多，内心累积的压力越来越庞大，他甚至希望有一天阿丁能干脆直接杀了他，因为他找不到出路了。小伟虽然曾经跟亲戚说了此事，但是亲戚都觉得他根本胡乱乱讲，小伟觉得很无奈。小伟强烈的禁止自己的弟弟们参加阿丁的 party， 就算被弟弟误会，他都把好康的留给自己也无所谓。小伟曾经想过要离开休士顿，但是一来他怕离开的话，阿丁所参与的犯罪组织可能会找人杀了他，二来是有一次他尝试离开，结果弟弟却被阿丁邀请参加派对，为了保护弟弟他只好再回去。没多久三人再度重聚，然而这个时候的阿丁变得比以前更加急躁。小伟开始发现当阿丁想要寻找下一个猎物的时候，就会说他想要去一个地方找一个人办一件事，然后非常焦躁，还会短促的抽烟。阿丁虐待男孩们的手法也更加残暴，他在摧残男孩们的鸡鸡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牙齿，还会用玻璃棒插入他们的鸡鸡后砸碎，男生听到应该很痛吧。1973年6月4日， 三人接走了15岁的 Billy Ray Lawrence 小雷。小雷身高180，是一名美式足球员，当时跟丧偶的雷爸住在一起。不过小雷跟其他的青少年一样，对于学校不感兴趣，只想抽大麻和玩乐，这一点让雷爸觉得很火大，两人因此经常发生冲突。小雷也因此很常跟朋友抱怨爸爸。然而雷爸在休斯顿邮报的收发室工作，工时很长，小雷经常自己在家，雷爸不在家的时候，小雷就会邀请朋友到家里，而其中一个人就是小伟。有次雷爸回家撞见小雷和小伟以及其他几个朋友正在抽大麻，雷爸和小雷两人马上爆发冲突，雷爸还动手打了小雷，并且抓着他的长发拖到浴室，逼小雷把大麻冲进马桶里面。而在这次的冲突之后，小雷似乎改善了一点，他们的父子关系也好多了。6月4日当天是一个周一，雷爸载着小雷去跟朋友见面，他们聊到雷爸即将到来的生日，还有他想要什么礼物。雷爸坚持说心意才是最重要的。小雷下车后，雷爸在后头跟他说我爱你，小雷就去找朋友了。当晚10点，小雷打电话跟雷爸说他们想要去一个离休斯顿约2.5小时的湖 Sam Rayburn 山姆雷烧湖钓鱼，说他星期四就会回家。雷爸本来要问他跟谁去钓鱼，但是想到他们两个之前因为小雷抱怨雷爸不尊重他的隐私而争吵，所以决定不追问，就直接让他去了。小雷当天当然是跟阿丁三人组来到湖边。阿丁在山姆雷烧湖有一间家族小屋，三人在小屋当中折磨小雷至少3天。会搞那么久是因为阿丁真的很喜欢小雷，小雷有够衰。他们在杀害小雷之前逼了他写一封信给雷爸，然后就把小雷勒死后埋在湖边。想当然尔，星期四小雷并没有回家，但是雷爸知道小雷崇尚独立自由，所以其实还不是太担心。几天后，雷爸收到了小雷寄来的信，说亲爱的爸爸，我决定去奥斯丁了，因为我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机会，很抱歉我决定离开，但是我必须去。 PS 我会在8月底前回来，希望你能够理解，但我必须走了爸爸，希望你知道我爱你，你的儿子小雷。雷爸看了虽然很难过，但是没有怀疑这封信的真伪。一个月后，有人打电话来找小雷，雷爸告诉他说小雷在外地工作，开学才会回来。当他问对方是谁的时候，那个人只说了一声小伟，然后马上把电话挂断了。接下来的一个月，受害者人数暴增，死神三人组又再度残害了4名少年，而其中一名叫做 Michael Boach 小麦，他们家有2人被阿丁绑架杀害，另一名就是小麦的哥哥比利。而小麦的另外一个哥哥不久之前也因为车祸丧生，短时间失去了3个年纪最大的小孩，整个家庭几乎因此崩解。这个时候阿丁和怀孕的女友小布结婚之后，两人还一起到阿丁位在山姆雷烧湖旁的小屋 AKA 杀害小雷的地方度蜜月。我只能说美国人不怕怨灵，这一点也是很勇敢啦。在这之后，阿丁和小布就搬到高地的一间公寓同住。虽然阿弟还是会和阿丁小伟往来，但是小伟这个时候已经有能力独自诱骗男孩让阿丁虐待了。接下来受害者是17岁的 Charles Coble 阿乔和18岁的 Marty Ray Jones 马提，他们两个时常一起出现。1973年7月25日，两人由小伟独自杀害之后埋在船棚里，阿乔的头部中枪，马蹄则是被勒毙的。阿乔当时已经结婚了，而且太太还怀孕了，他被绑架的时候还曾经打过电话给乔爸，惊慌失措地说他被一个毒枭绑架了。此时小伟的朋友注意到小伟这个时候喝酒喝得非常非常凶，而且常喝到不省人事，原本会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小伟也变得非常邋遢。而此时的阿丁开始频繁地打电话给女友小贝，还带小贝和孩子们去山姆雷烧湖边的小屋度假，甚至问小贝的孩子是否希望他娶他们的妈妈，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多几个兄弟姐妹了。不止如此，阿丁甚至问小贝是否要跟他一起去科罗拉多州找弟妈一起生活的时候，小贝兴高采烈地答应了。但是没多久，阿丁却又反悔说没有这回事。1973年8月3日13岁的 James Dremala 小嘴骑着红色的脚踏车离开家，在街头闲晃。他是一个身材瘦小、拥有金色头发的男孩，是阿丁最喜欢的类型。阿弟和小伟看到小嘴，便提出要载他一程，将小嘴带回阿丁家，先让小嘴打电话回家，说他在城的另外一头参加 party。然后他们就将小嘴绑在酷刑板上了。此时的阿弟花了一些时间陪他，还买了披萨给小嘴吃。在陪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阿弟声称他在小嘴被杀害之前就回家了，小嘴最后也是被埋在船棚里面。隔天阿丁打电话给丁妈，当时他的状态听起来非常的糟糕。 阿丁表示自己遇到麻烦了，觉得自己快要失去理智了，甚至可能因此服药自杀。丁妈于是安慰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又寄了一本心灵鸡汤书跟糖果给他。1973年8月7日晚上，17岁的小伟邀请他的朋友 Tim Curley 阿婷到阿丁的公寓 party。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之前受害者阿法的女友小达。自从阿法失踪后，小伟一直像是哥哥一样照顾15岁的小达。当晚小达的爸爸因为喝醉酒后对他施暴，小达决定离家出走。不过当小达出现在阿丁的公寓的时候，阿丁整个勃然大怒，跟小伟说带小达到 party 毁了一切。小伟于是跟阿丁解释说小达不能回家，阿丁才勉强答应让小达留下。小伟、阿婷、小达三人在喝了酒抽大麻之后，吸了喷气的气体，吸到晕了过去。当小伟在醒来的时候，他的嘴被塞住了，阿丁正在帮他铐上手铐，阿婷和小达两人则还在他身旁昏迷，两人手脚也都被绑住了。小伟感到非常的困惑，于是阿丁跟他说，因为你带了一个女孩进公寓，所以要杀了她。小伟于是哀求阿丁说他不想死，要他做什么都行，还会帮他杀害自己的朋友。阿丁于是同意松绑小伟，他们一起把阿婷和小达拖到阿丁的卧室，并且绑在河板上。接着阿丁把小达踢醒，拿了一把巨大的猎刀，命令小伟割开小达的衣服，强暴他后杀死他。在这个同时，阿丁把衣服脱光，开始折磨并且强暴阿婷。阿婷拼命的尖叫，小达虽然震惊却很冷静。小伟用猎刀切开了小达的衣服，此时小达问他说，这是真的吗？小伟回答说是的。小达说，那你打算做一些什么吗？小伟边吸更多的喷漆气体，边在房间来回踱步。接着他问阿丁说，是否可以把小达带到另一个房间。阿丁没有理会小伟，因为他忙着检查阿婷的肛门。这个时候小伟看到放在一旁的手枪，马上抓起枪指着阿丁说，阿丁你太过分了。这个时候的阿丁从阿婷身上爬下来。小伟说，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不能让你把我的朋友全部都杀了。全身光溜溜的阿丁朝小伟走去说，你开枪啊小伟。小伟往后退了几步，阿丁逼近小伟说，你不敢啦。小伟于是就真的开枪了，击中了阿丁的额头，但是子弹并没有完全穿透阿丁的头骨。他狼狈的继续朝小伟前进。小伟突然想起阿丁叫他说要一直开枪，开到对方倒下为止。于是小伟继续开枪，一颗子弹击中了阿丁的左肩，另一颗子弹则是穿透了他的肺部，最后卡在脊椎里。阿丁开始咳血，逃出房间，右脚却被一条电话线绊住了。于是小伟又朝他的下背部和肩膀开了三枪，阿丁赤裸的身体面向走廊的墙滑落倒下死亡。小伟后来说，他开枪击毙阿丁的当下，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阿丁一定会为他的表现感到骄傲的，因为阿丁一直在训练他要快速果断的反应，而这正是他所做的。杀害阿丁后，小伟和阿婷开始哭泣，阿婷一再感谢小伟救了他一命。小伟将阿婷和小达从河板上解开，他们穿好衣服后开始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小伟本来说他们三人就这样一走了之，但是小达拒绝，建议小伟干脆自己逃走算了。但是阿婷说，不，我们应该报警。小伟同意了，于是便拿起电话报警了。报警之后，警方也将阿弟带回警局侦讯。小伟和阿弟两人都坦承罪行，并且带着警方去寻找尸体。警方在船棚、高岛海滩以及山姆雷烧湖一共挖出了27具尸体。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雷爸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慰问他，雷爸还困惑地跟他说，一定是搞错了吧，他儿子并没有死啊，他在奥斯汀工作呢。但是他又接到了另一通慰问电话，于是雷爸就联络了警局里的警察朋友。朋友跟他说，他们找到了一具尸体，跟小雷的齿科记录相符。雷爸当场崩溃痛哭。在挖掘了一周之后，虽然阿弟和小伟表示还有更多的尸体，但是搜索却被警察高层强迫终止。然而挖出了27具尸体，死亡人数超越了之前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杀人记录，唐果人案件更震惊了国际。休斯顿警方也因此遭受到各方的舆论攻击，甚至连教宗都对这起案件发生谴责。而休斯顿警方之所以会停止挖掘尸体的理由，也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震惊啦，因为他们不想让尸体数量继续上升，这样子让他们觉得更丢脸。这种完全不替被害人家属着想的逻辑真的是让人吃惊欸。其中一名受害者阿九的尸体是在1983年在海边意外被找到的，他的遗骸在一处沙洲附近被挖出来，而马克的尸体则是从来都没有被找到，因为小伟坚称他们将他的尸体埋在高岛海滩却一直都找不到。 2008年，高岛海滩遭到飓风侵袭，淹没了整个海滩，所以马克的尸体很有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而当初在船篷挖掘尸体的时候，警方发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第16具尸体，他被埋在自己的衣物旁边，包括泳裤、牛仔靴、皮革手环和一件 T 恤。根据腐败的程度推测，他是死于1970年夏末，后来被认为他应该是一位叫做 Bobby French 的男孩。阿蒂和小伟都接受了审判，生还者莱定也出庭作证。他作证的时候用一个纸袋戳洞套在头上才出庭的，而莱定的证词也相当的关键。小伟最终被判了6起谋杀罪有罪，阿蒂则是被判1起谋杀罪有罪，两个人都被判了终身监禁。2012年纪录片导演 Josh Vargas 访问了伟妈，伟妈同意让他看小伟的房间。然而让人震惊的是，警方在调查期间居然从来都没有检查过小伟的私人物品。而当导演在翻小伟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拍立得照片，照片中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孩坐在阿丁的工具箱旁边。导演将照片给小伟看，小伟也无法确认照片中的男孩是谁。那么最后来跟大家说说阿蒂和小伟的后续。阿蒂入狱之后，太太小布在1977年跟他离婚了，两人的小孩叫做 Rachel 瑞秋。长大后经常到监狱探望阿蒂，但是1992年瑞秋18岁的时候，在高中毕业舞会的当天却发生车祸身亡。阿蒂后来避免跟媒体接触，也不接受访谈，在2020年5月28日因为感染武汉肺炎去世，享年65岁。小伟入狱后受到严重的 PTSD 压力创伤症候群所苦，他在监狱当中做了很多份工作，就是为了让他睡眠的时间变短，才不会一直梦到以前的事。而小伟曾经接受过多次访谈，不过他都尽量避免谈到之前犯罪时期的事。他在监狱当中成为模范囚犯。1994年小伟开始他的艺术创作，大多都是以亚克力颜料和炭笔为主，作画内容大多都呈现祥和的气氛，以风景、建筑物、花朵等等为主。他还办了多次的展览，我有在网站里附上他的两幅画作，画得相当不错呢。然而糖果人阿丁的案件其实不只是他个人杀害了这么多人，这也让警方开始明了到在美国国内有许多组织专门在猎杀或绑架小男孩并且做人口交易。因为阿丁曾经跟阿蒂还有小伟说他属于某个人口贩卖的组织，不管真伪他一定多少都有接触，因为他跟小伟说的犯罪组织是实际上存在的。而这个组织后来还牵涉到了 Killer Clown 小丑杀手 John Wayne Gacy 的案件，那据说盖西也跟这个犯罪组织似乎有往来。而这个组织错综复杂，以及牵涉到许多名人和政客的程度，跟 Jeffrey Epstein 的案件可说是不相上下的错综复杂。关于这个讨论，非常欢迎大家去看看我参考资料当中的一本书，就是由高宝出版社出版的《连环杀手的学徒》咯。最后屁孩的投稿是来自于好像都可以让歪曲不想公开名字哈哈，他要提供的是性骚扰和性侵的故事。他说是发生在他5岁的时候，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侵犯儿童的人很可恨。故事的内容相当可怕，大家自行斟酌收听。他说接下来的故事可能有点沉重刮胡而且很长，我可能会稍微改一下亲戚之间的关系，我还是担心被认出来，虽然这个故事没有人知道，也可能打得会有点乱，我还没办法很有组织的道出这段故事。我是女生，我爸妈在我小时候没有什么时间照顾我，因为父亲是忙到不行的民意代表，妈妈暑假都会出国出差至少2个月以上，因为信任的关系，爸妈会在暑期把我托付给姑丈照顾，姑姑和姑丈都没有小孩，所以平常就会特别照顾我。在我5岁的那一年，我姑姑跟姑丈是做生产机器零件的，每天大概会有3趟以上运送零件的行程，姑姑跟姑丈会轮流去送，留下来的人负责照顾我。但是姑丈负责照顾我的时候都会跟我玩游戏，第一次玩游戏是5岁的时候，他会要我去用手上下摸他的生殖器，然后会流出一些黏黏的东西。大概过了快10年，我才知道这个行为叫做打手枪。我当下觉得很好玩，这东西很酷，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也许是感觉到我并不反抗，所以我开始用嘴巴含着他的生殖器帮他口交。当然姑丈有告诉我那是不能说的秘密，这是我们玩游戏的规矩。很难相信的，我竟然每次都会很期待姑姑出门，对当年的我来说那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这件事持续一个暑假，暑假结束后我就回家了。这样的暑假我度过了两年。至于为什么没有被性侵，是因为我从有意识以来，妈妈帮我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都会问我哪里不可以被别人碰，我会指着自己的下体，她会再问我只有谁可以碰，我会说妈妈，妈妈只有在帮我把身体擦干净时才会触碰我的下体，我也一直谨记这件事。后来有一次姑丈在玩游戏的时候要我把内裤脱下来，我当下不知道为什么，直觉就是觉得不行，而且我很害怕，我一边尖叫一边哭着说不要，到处跑。姑丈可能怕被邻居听见，万幸在内裤被脱下来的时候姑姑的车身出现了，姑姑回来看着我全身发抖哭到不行，问我怎么了。姑丈说我偷钱不承认，买了一堆糖果刮胡，那些糖果是姑丈用来奖励我玩游戏的点点点。姑姑很生气的拿皮带抽我，当年我才六岁就离家出走了，不知道那个地方怎么待，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我很委屈。干，天蝎座真的是不能忍受被诬赖，当下超级痛苦的。但好险我当年是被打，不是被性侵，我还是谢谢姑姑。其实说真的，这样的经历会在午夜梦回折磨我，虽然我现在知道不是我的错，脏的不是我，道理我都懂，人会成长，伤口会慢慢因为知识的累积而淡化，但让我几度想自杀的是接下来我要说的事。还记得我说对我来说是游戏吗？因为觉得刺激，也因为我真的当时什么都不懂，所以这样的游戏我会跟我的亲弟弟玩，也跟我的堂妹、表弟、堂弟玩。在他们露出疑惑跟不想玩的表情，我会用我姑丈说服我的嘴脸说服他们，把姑丈对我说的话再对我的弟弟妹妹说一次。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又恶心。我知道有人会安慰我错的不是我，但是给弟弟妹妹阴影的人确实是我没错。至于我怎么会发现这件事情不正常，是因为我邀请我的哥哥玩游戏，哥哥说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我才很兴奋的跟哥哥说姑丈也会这样跟我玩啊。哥哥大我四岁，当年大概是国小三四年级，他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去跟爸爸妈妈说。我当年只以为是爸妈不喜欢，是到十几岁开始接触性知识，才知道自己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做了什么，后续再说就太多了。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对儿童下手的人很可恨，是因为不但会造成一个人一辈子的阴影，它会很可怕的形成一个很像莫比乌斯环的无限循环，让孩子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成为加害者。有些人为了逃避，也许就会一错再错，而像我这样意识到自己曾经做过什么的人，则会在不定时的午夜梦回生不如死。我想说的是，性侵儿童造成的伤害是很多人想不到也看不到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能够容忍任何一个对孩童下手、鼓励性侵儿童行为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很可恨。看了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啦，因为这些事情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着，而且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耶，而且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从我老公家那边听到一堆，很遗憾也发生在这位听众身上。虽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的人身上，这样的创伤我一直都看在眼里啦。我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在挣扎，大家都在努力的向前，但是就像你说的，午夜梦回这件事情还是会突然就出现，就算你知道不是你的错，不过就这样子背负这个创伤真的是很沉重。完全懂说你曾经想要结束你自己的生命，就算你知道不是你的错。那么我这边也希望就是你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心理咨商师跟他谈过，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出最佳的方式来处理这段过往。那也希望这个负担在你往后的人生当中能够渐渐的减轻，从小背负到现在真的好沉重哦。希望你能够继续坚强的走下去好吗？那也非常谢谢你鼓起勇气提供这个故事，非常感谢你，不管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款 Mophilia。